心灵的游牧民族，在这个谁都不管谁的后现代社会里，每个人的心灵都是游牧民族。成长的过程就是寻找的过程，每一颗漂泊的心灵其实都在寻找生命的绿洲。本节目由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制作，欢迎收听。
哈利路亚，所有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平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大家这个星期过得愉快吗？今天要播出的节目是第1434集生活咖啡馆绘本分享，斑斑和毛毛开心逛市集。今天在节目中呢，贝贝要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斑斑和毛毛开心逛市集》这本呢，是由八重兼职子还有林景雅希子合作创作的绘本故事。故事说到了慢吞吞的驴子毛毛，好羡慕个性干脆利落的猫咪斑斑。一大早，毛毛就跟着斑斑一起出门，学着斑斑点餐，随斑斑逛市集。但是这一次，毛毛决定要自己买蓝莓，买好蓝莓还收到赠花，没想到路上却发生的事情，急性子的虎斑猫跟慢吞吞的小毛驴快快乐乐出门去，他们是个性截然不同的好朋友，一路上会有什么样新的发现呢？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首诗歌，诗歌过后贝贝再来分享这本绘本故事。贝贝要分享的诗歌是赞美诗的126首，兄弟相爱。
Yeah.
毛毛和虎斑猫斑斑的家在山上，他们相亲相爱的生活在一起。有一天，斑斑对毛毛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要不要去逛市集？好啊，毛毛举双脚赞成。于是他们带着篮子开开心心出门去。村庄里的市集好热闹，有刚出炉的面包，刚烤好的香肠，还有卖帽子和锅子的摊位，各式各样的商品，毛毛看得眼睛都花了。斑斑对他说：毛毛，你看那里在卖三明治。他们一起来到卖三明治的摊位，有起司、鸡蛋、香肠还有果酱。斑斑说：好，我决定了，我要吃鸡蛋三明治。毛毛，你要点什么呢？毛毛他想着有起司、鸡蛋还有香肠，他想了好久，还是不知道要吃哪一种，到底要吃什么好呢？斑斑在旁边催促着：毛毛，你赶快决定啊。听到斑斑这么说，毛毛才小声的回答：那我和你选一样的。毛毛吃东西也慢吞吞的，他心里想着：真羡慕斑斑，我不管做什么都很慢，做决定也很慢。斑斑很快就吃完三明治，就去逛其他摊位了。斑斑又对着毛毛喊：毛毛，那边有好多蓝莓哦，我们要不要买蓝莓啊？毛毛终于吃完三明治了，他说：嗯，蓝莓听起来很不错。他边说边逛起了市集。突然他发现角落有一个老奶奶的小摊位，摆着一篮又一篮的水果蔬菜，但是却没有客人上门，奶奶看起来很难过。毛毛说：我们去跟那个奶奶买蓝莓吧。斑斑马上露出失望的表情说：啊，要去那里买哦，这里东西比较多，在这里买啦。毛毛回答：不要啦，我去买就好了，你在这里等等我。毛毛走进老奶奶的摊位，他对老奶奶说：奶奶你好，我要买蓝莓。老奶奶精神抖擞的站起来：好的好的，欢迎光临，谢谢你，这些都是我们家自己种的，很好吃哦，这束花也送给你。奶奶把一束漂亮的花插在毛毛的帽子上，毛毛开心的谢谢奶奶。斑斑看到的花对他说：你怎么会有这些花啊？毛毛说：刚刚的奶奶送给我的，她说这是她家种的花。哦，是这样啊，斑斑的声音听起来不是很高兴。就在这个时候，一只大蜜蜂朝着毛毛头上的花飞了过来，毛毛吓了一大跳，一边大喊救命啊，一边惊慌失措地逃进了森林里。斑斑在后头拼命地追着他，跑了好久好久，终于追上毛毛。毛毛你还好吗？哦，讨厌的蜜蜂一直追着我跑。斑斑嘟着嘴说：谁叫你把花插在帽子上。我们赶快回家吧，他们迈开的步伐，可是走啊走，走啊走，一直没有走出森林。毛毛不安地问：我们是不是迷路了？斑斑回答：一定是迷路了，真伤脑筋，而且我肚子也饿了，我们来吃刚才买的蓝莓吧。听到斑斑这么说，毛毛把头压得更低了。对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蓝莓全都掉光了。走着走着，他们终于来到一片宽阔的农田，旁边有一栋红色屋顶的房子。毛毛你看，田里开的花和刚刚奶奶送你的花一模一样耶。他们静静地站在那里看了半天，突然发现在田中央好像有顶帽子晃来晃去，他们决定过去看看。这时花丛中冒出一个戴草帽的老爷爷，斑斑说：不好意思，我们迷路了。毛毛急急忙忙地补充：刚刚我们在市集里向奶奶买了蓝莓，然后奶奶送我一束花，结果我被蜜蜂一路追着追着。老爷爷听了毛毛的话，突然大笑起来：你们跟我太太买了蓝莓啊，原来这里就是奶奶的家啊。老爷爷说： 我太太会把田里收成的蔬菜和水果拿去市集卖。她一边说，一边帮毛毛把篮子装满新鲜的蓝莓，对他们说：“下次再来玩。”老爷爷跟他们道别，还告诉他们回家的路该怎么走。农田中有一条路一直通往他们的家去。毛毛说：“我们下次再去找老奶奶买东西。”斑斑听了也这么说：“好啊。”对了，毛毛，今天多亏了你，太好玩了，谢谢你。听到斑斑跟他道谢，毛毛有点不好意思。然后他们回到家，相亲相爱的一起享用蓝莓大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绘本就分享到这里咯。今天贝贝和大家介绍斑斑和毛毛开心逛市集的绘本。在你我的身边呢，一定会有这样子的朋友，他可能个性是慢条斯理、拖拖拉拉、犹豫不决的。他们的慢半拍有的时候令人好气又好笑，有的时候悠哉悠哉的漫不经心的样子，却又叫人急得直跳脚。到底我们能不能跟个性完全不同的人和平共处呢？那这本绘本呢，它的封面上女子毛毛和斑斑呢形成强烈的对比哦。故事的一开始，毛毛和斑斑出门逛市集，优柔寡断的毛毛一开始点餐，斑斑就开始不耐烦。在好朋友连番催促下，毛毛终于说出了：“那我和你选一样的。”这句经典台词是不是也让我们想起身边跟毛毛很像的朋友呢？在斑斑的眼里哦，毛毛呢是迷糊的，决策慢吞吞的，行动慢悠悠的，还坚持在偏僻的小商家购物，还收下来目不明的礼物，最后到处乱跑，撒光所有的蓝莓，所有惹出来的麻烦呢层出不穷，实在不是一个很理想的伙伴。可是如果没有毛毛他频频的闯祸，他们就没有机会经历这场冒险，也不会找回蓝莓和花朵满载而归的。那这本绘本呢，其实就是描写简单的出门逛市集变成迷路大冒险，好像我们的人生路途常常也在峰回路转之中踏上意外的道路。斑斑和毛毛无意间闯入了森林的一处世外桃源，好像是本次旅途的重要发现。可是其实他们最大的收获，是在回家的路上，斑斑认同了毛毛的优点，并且感谢好友一路相伴。在山穷水尽时，仍然彼此携手共度难关，终究因祸得福。就在他们品尝蓝莓回味旅途点滴的时候呢，故事圆满的结束了。最有趣的风景就是在他人眼中，而最刺激的冒险是在友谊中真诚以待。斑斑和毛毛的互动呢，不仅也让我们去看见了绕路也没关系的这种处事原则，同时也描绘了一段他们是互相宽容，不过分苛责对方冒失，不因场面失控倍感挫折，在逆境中仍然是不离不弃的珍贵友谊哦。那听众朋友们，我们可以想想看，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朋友，在我们的互动里面是不是也和斑斑和毛毛一样这么开心愉快呢？那从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对应到有相关的经节哦。在马太福音的5章第9节，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与人的相处能够不起冲突，最重要的就是要彼此和睦、和平共存。那这个也是大家的期盼呢。可是说归说，做归做，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掩饰自己的企图，常常就是使用诡诈的、用心计的。你争我夺的永无止境， 同样的戏码每天呢在政坛啊商场还有职场上出现，让我们认识到人性的黑暗面是何等的虚伪诡诈。当人的尊贵能力、学问、财富还有外貌出众，按照人性的自然发展，让人的内心不引以为傲是很难的。人常常虚伪的将自我还有自意隐藏起来，可是虚荣和自傲却又不经意的流出。人们很难将自意和自我放下，除非他先经历过神的试炼，经历苦难、病痛、羞辱、挫败，在患难中静静地反省自己所做的。此时神会打开他的心，让他看到在掌管生命的造物主面前自己的位置不过是如天平上的围城，短暂如朝露。当他愿意认错求宽恕，愿意以善胜恶，就会有光照亮他的心，学会舍己、忘己还有尊主为大，做到与人和平，配得主的恩照，配得被称为神的儿女。圣经的马太福音5:14-16这里说，我们是世上的盐和世上的光，食物因为盐的调和成为美好可口，让人身心喜乐满足。人与人之间的良善、诚实还有爱就好像盐巴一样，让我们得到调和还有彼此信赖。好行为就像光一样照在人前，也照亮一家人，并且让神的荣光因着如镜子的我们反射照亮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当人看见我们的谦和、良善、诚实，还有愿意宽容、接纳人软弱的爱，不为恶所胜，反以善胜恶，他们就会接纳、相信我们所说所做的。我们就如盐般的调和，解开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还有心结，让人彼此接纳和睦，形成了一座让人跨越鸿沟的桥梁。例如呢，使徒巴拿巴他在关键的时候引荐接纳保罗，成为了一件美事。巴拿巴当时一定没有想到，那个时候顺从圣灵、愿意宽容接纳人还有勇敢的心，成就了神在保罗身上的计划。在阻挠神救赎工作的撒旦面前，保罗成为神藏在手印之下那把快刀，还有藏在箭袋里那支磨亮的箭。巴拿巴他原名约瑟，是犹太的利未人哦，他是生在塞浦勒斯。巴拿巴他是十分慷慨、鼓励还有安慰需要的人。使徒们给他取的一个名字叫做巴拿巴，就是劝慰子的意思。那个时候约瑟教会刚刚成立，巴拿巴很受他人的喜爱和尊重。在五旬节之后不久呢，他主动卖掉了一块土地，把所得来的金钱交给使徒。当时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他们是凡物公用的，信徒各按个人的需要分给众人。那巴拿巴身边可能有一点钱哦，他有留意到信徒同工的匮乏，毫不吝啬的慷慨解囊。巴拿巴甘心奉献，把财物交给使徒分给需要的人。只要别人需要鼓励，巴拿巴他就义不容辞给予援手。那从圣经的那个角度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巴拿巴的这个特质哦。在圣经的使徒行传9:26-28这里说，当扫罗来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不信他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了保罗，带他去见使徒，把保罗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样奉主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保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那这里呢就是述说呢，保罗呢他归信耶稣之后开始传扬福音，可是他没有随即上到耶路撒冷去找其他的使徒，而是独自退到旷野去，在那里祷告与神交通。 得着启示之后，回到大马色，再到耶路撒冷以及大树。一开始呢，教会的人因为保罗他曾经破坏过教会和信徒，对他是有疑虑的。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他所害，和他都保持安全距离，不敢和他交往。只有巴拿巴接待了保罗，听他说话，听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样放胆传道，并且引领保罗去见使徒，得到使徒彼得还有主的兄弟雅各的接纳与支持，成为教会的一份子。因为巴拿巴的引荐，保罗成为了教会的一份子，成为至始中心传扬主名的拣选的器皿。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巴拿巴他就成了主为保罗预备的一座桥，帮助他跨越众人对他不信任的鸿沟。和平这馨香的花，原来是长在诚实、善良、宽容、谦和还有爱主的心的土壤里。在巴拿巴使人和睦的这件事情上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范例。那在后来呢，圣灵差派保罗和巴拿巴向外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有一位称呼马可的年轻人，也就是日后写出马可福音的作者，成了他们的帮手。巴拿巴和保罗走遍了塞浦路斯，帮助了岛上的许多人归向耶稣，然后他们启程前往小亚细亚南岸的别家，在那里马可离开了他们，自行返回耶路撒冷去。那后来第二次要海外传道的时候呢，保罗和巴拿巴曾经发生激烈的争执，巴拿巴他打算带马可同去，保罗却不同意，因为马可他在第一次海外传道的时候曾经撇下他们离去。为了这件事情，保罗和巴拿巴起的争执就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起航前往塞浦路斯去，保罗另外选择了希拉同工，跟着巴拿巴同行。那虽然保罗和巴拿巴彼此是感觉是不合的，可是呢，因为巴拿巴他愿意信任马可，再给他一次机会，让马可恢复自信，激发他再一次履行自己的承诺。事实表明，巴拿巴对马可的信心是正确的，因为后来连保罗也承认了马可他在服事的职务上是与他有益的。巴拿巴的宽容度量劝勉安慰挽回了马可，使他在服事人的恩赐上得以发挥，让当时彼得和保罗生活上得到了很大的帮助。因为有神的和平在其中，所以虽然保罗和巴拿巴的个性是不一样的，他们两个意见偶尔也会有不同的时候，但是在神的爱中，他们能够彼此包容，互相体谅对方的选择。而巴拿巴也因为他的爱心能够与保罗同工，也让马可加入了传福音的行列当中。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之间虽然都彼此有不同的地方，但是在神的爱中，我们能够用神的爱去互相关怀，互相欣赏别人的优点。虽然是不同的个体，但是我们能够在主里去同心，成为互相的帮补，互相的帮助，进而去荣耀神的名。
你是避难所。
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的心灵的游牧民族，我是贝贝。今天播出的节目是第1434集《生活咖啡馆》绘本分享，斑斑和毛毛开心逛市集。节目的上半段呢，贝贝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了一本叫做《斑斑和毛毛开心逛市集》的绘本故事。圣经的马太福音5:9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愿我们都能够将眼光定睛在神国，将自我除尽，没了心中的良木，自然就看不见别人眼中的刺。即使别人发尽快说动怒之气，我们自己仍然能够等候神的操练，辨明神的功课，而能够慢说不怒。如此行，和睦自然活在现在的生活中，生命即能与神同行。节目的下半段，贝贝要继续再来和大家分享圣经故事，欢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节目哦。那今天的圣经故事呢，我们要来分享到的就是主所爱的一家人。路加福音的10:38-42，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字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耶稣回答他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约翰福音的11:1-44，这里呢，有一个患病的人，名字叫做拉撒路。他的姐姐就是马大和玛利亚。那拉撒路生病之后呢，两姐妹就打发人去见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耶稣听见了就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他没有马上赶过去伯大尼，仍然在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呢，又多住了2天，然后听见门徒们说，我们再往犹大去吧。门徒说，拉比，犹太人他们现在要拿石头打你，你还要往那边去吗？耶稣说，我们的朋友拉撒路睡了，我去叫醒他。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死的说的，门徒却以为是照常睡的。耶稣就明明的告诉门徒们说，拉撒路死了，我没有在那里就欢喜，这是为你们的缘故，好叫你们相信。如今我们可以往他那里去了。后来耶稣到了伯大尼，拉撒路他已经死了，埋葬在坟墓里面已经4天了。有一些犹太人，他们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弟兄安慰他们。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旧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就必不死。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也必复活。耶稣很郑重地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马大说的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玛利亚来。玛利亚听见了，就急忙来到耶稣那里。那个时候耶稣还没有进村子。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 耶稣看见他哭，并且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心里悲叹，来到坟墓前，那个坟墓是一个洞，有一块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马大就对耶稣说：主啊，他现在必定是臭了，因为他已经死了四天。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于是就有人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的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在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在那里有人给他预备了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里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将来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个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可是他说这句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是因为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常常拿其中所存的。耶稣对犹大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掉，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就是主所爱的一家人的故事哦。家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人的一生除了上学工作之外，大部分都是在家里。家也承载了人们大部分的喜怒哀乐。我们在原生家庭里成长，长大了也要建立自己的家庭。然而现代的社会因为家庭结构比较松散，衍生出来的问题十分普遍，导致人际关系复杂又疏离，风俗道德也趋于败坏。其实回归到每个人的家庭，也真的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哦。甚至有些家庭成为最容易受伤的地方，实在是令人惋惜。如果要改造不完善的家庭，解决家庭的问题，一定要回归圣经哦。圣经记载了这一个是由三姐弟组成的家庭，是主所爱的一家人。他们家原本是孤苦遭遇困难的，然而却因着认识主耶稣而有所改变，并且一家人常常与主耶稣互动，带来不一样的家庭气氛还有恩典。那这个家庭里面，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而成为主所爱的家庭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故事提到的马大把主耶稣迎接到他的家里。主耶稣到处传福音，和十二个门徒在一起居无定所。到了马大所住的村子，如果没有人接待，他们可能就要睡在大街上了。然而这个平凡家庭中的大姐马大主动邀请耶稣到他家里来，从此主耶稣的恩典就源源不绝地临到了这个家庭。他们因着耶稣，不仅克服了生活上许多的困难， 也因为认识耶稣得到了永生。此后不再是孤苦的三个人，而是多了主耶稣与他们同行。主耶稣也十分疼爱这个家哦，常常路过就会去探访，也把他们家视为自己的家。由于马大那一颗侍奉接待的热心，不知不觉地领受了大福气，也造就了自己和一家人的信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家庭是不是也曾遭遇上困难和挑战呢？我们是否愿意主动邀请主耶稣到我们的家，让他关怀帮助我们呢？其实主耶稣去马大家里面并不是为了吃饭和休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用真理造就这个家庭。当姐姐马大在忙着为耶稣和门徒煮饭的时候，玛利亚选择了静静坐在耶稣脚前聆听道理，并不是因为她嫌懒不想帮忙，而是觉得主耶稣来到家里真的是很难得，想要好好领受神的话，了解神的旨意，并且造就自己的灵性。因为主耶稣后来也说，但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原来要把主耶稣接待到家里，就是要把主耶稣的道放在家庭最中心的地方。以前的大家族呢，都会有家训或者是家规，都是摆在大厅里最显眼的地方，让全家人都可以看到。那我们信主的家庭呢，家训就是主耶稣的道理，家规就是神的诫命，一切以讨主耶稣喜悦为中心。那所以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哦，我们把主耶稣邀请到家里，不是让主耶稣做客人，而是要请他做主人，并且立志以神的话来带领整个家庭。我们今天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真的把主耶稣的道放在心中，实行在家中呢？在生命记的6章6到9节这里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们在家里面是不是会常常谈论神的话语，尊主伟大呢？因为家庭的幸福完全取决于将耶稣放在家中的什么位置哦。我们是否愿意让主耶稣带领我们的一切呢？成为主耶稣所爱的一家人的条件，第二个呢，就是遇上困难一定要告诉主耶稣哦。主耶稣所爱的这一家人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时候也会遇到狂风骇浪。故事中说到了这个家庭中的弟弟拉撒路，他生病了。也许这个家庭生活本来就不富裕，没有什么钱去看医生，又或者是看了医生也没有用，病情没有起色。但是姐妹俩想起的弟弟也是主耶稣所爱的，就算没有其他办法，也还有主耶稣。于是打发人去见耶稣。他们在极难的时候想起了主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是全能的真神，他有能力帮助任何人。今天我们的家里如果是出了大事，有人生病了，或者是遇到极大的困苦，第一个反应是去找谁呢？找大医生，还是找有名的专家，或者是第一时间跪在神面前，请主耶稣再次进入家中帮助我们呢？不要忘记了，我们一家是主所爱的，主所爱的人也一定要学会信靠主。然而有的时候，也许我们会问，主爱我们，为什么要让我们遇上不好的事情，叫我们受苦呢？在拉撒路生病的这件事上，耶稣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了神的荣耀，叫神的儿子因此得荣耀。主耶稣让所爱的家庭有的时候忽然遇上狂风暴雨，突然全家陷入考验中， 目的是为了要造就我们的信心，以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我们每个人的家是主所爱的家庭，我们千万不要失去信心和盼望，有什么事情第一时间一定要想起主耶稣。当耶稣来到伯大尼的时候，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尸体臭了，马大和玛利亚的信心也软弱了。但是主耶稣提醒他们，也对马大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有的时候主耶稣的帮助不一定是很及时的，例如在这件事情上面耶稣拖延了四天，那这并不是主耶稣不理会他们的祈求，而是主耶稣有他的时间。主所爱的人一定要学习等候神，因此主耶稣要马大坚定对他的信心，相信主耶稣可以解决任何问题，因为就连死人都可以复活。所以他又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结果主耶稣叫拉撒路活生生的走出坟墓。是的，我们的主耶稣有复活的大能，可以叫死人复活，他将来也要叫我们复活，能够与他永远同在，好的无比。今天呢，我们也许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可是有什么样的困难比得上死亡呢？如果基督能够叫死人复活，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又算什么呢？我们是主所爱的人啊，我们一定要对主耶稣有坚定的信心，有问题和困难时候，一定第一时间要找主耶稣跪下迫切祷告，也请教会同龄代祷，主耶稣他必定会开路。主耶稣不仅要帮助所爱的一家人，他更能够体会他们的忧伤。故事中耶稣来到伯大尼，就问众人把拉撒路安放在哪里，众人请他去看的时候，耶稣也哭了。在旁边的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耶稣他是全能的神，他知道等一下拉撒路就会复活，那为什么他还会哭呢？原来耶稣被身边人的情绪感染，因为当时大家都很伤心，耶稣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绝望和难过。人类自从亚当夏娃犯罪，死亡进入了世界，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最后含泪离开这个世界是充满绝望和无助的。然而耶稣可以了解我们的忧患，也绝对会帮助我们。另外呢，耶稣也为了人们的不幸感到忧愁，并且十分悲叹，所以他哭了。耶稣哭了，这一句呢是圣经经节里面最短的一句，却是让我们知道他与拉撒路一家是多么的亲近。今天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相信主耶稣真的能够理解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分担解忧。每当我们软弱流泪的时候，可以主动邀请主耶稣内住心中，安慰扶持我们。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这里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主所爱的这个家庭呢，在蒙受恩典之后是全家报答主的。这个家庭蒙受主耶稣的大爱，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他们所得的恩典实在太大了，于是这个主所爱的家庭马上全家侍奉主，报答主的大恩。我们在第三个故事里面说到了，玛利亚拿着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这里告诉我们呢，领受主耶稣恩典的人很多，可是懂得报恩的人少之又少。然而这个家庭并没有白白领受主耶稣的爱，反而主动地紧抓着机会服侍主。马大用他的双手甘心地接待，再没有发出抱怨的声音。拉撒路安安静静地坐在筵席中，用自己的生命做见证。玛利亚则是献上那一瓶本来是要留到出嫁之日用的香膏来抹主耶稣的脚，为主耶稣安葬之事及早预备。 他们全家同心在侍奉主的道路上同行，把自己所有的都献给了主，满足了主的心，也让主耶稣得安慰。这个主耶稣所爱的一家人成为了爱主的一家人，全家充满了和乐的气氛还有恩典，就好像膏油的香气充满了屋子。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保罗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今天呢，我们全家是否全然爱主，是否一起参与教会的事工，是否愿意将报答主耶稣的恩惠成为家庭的目标呢？愿我们每个家庭都要追求成为主所爱的一家，与主耶稣的关系越加亲密，能够恩上加恩，荣耀主耶稣的圣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故事就先分享到这里了，期盼今天的分享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和造就，大家有空可以先阅读圣经，再来聆听贝贝的分享哦。请大家继续锁定心灵的游牧民族，贝贝将会和大家分享接下来的圣经故事。那在节目的最后，贝贝要再来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首好听的诗歌，那我们要欣赏的诗歌是赞美诗的104首，深爱耶稣。
是家。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节目到这边要结束了。如果想要更了解真耶稣教会和圣经道理，欢迎来信索取圣经函授课程。来信都请寄到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台中邮政66-21号信箱，或是传真04-22436968，04-22436968。那我们更欢迎听众朋友们亲自来到真耶稣教会参加聚会，或者是收听收看真耶稣教会的线上直播，一起共享主耶稣的恩典。想要聆听更多心灵游牧民族的节目，可以上网搜寻喜信网络家庭收听线上广播。那心灵游牧民族也有 APP， 不管是使用 iOS 系统或者是 Android 系统的朋友，都可以下载 APP 来随时收听。心灵游牧民族也持续在 Podcast 平台上更新播出节目，听众朋友们可以使用你习惯聆听的 Podcast 平台来搜寻收听更多的节目，并且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最后，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贝贝，我们下个星期再见哦。
我的心是一只鸟，飞行结于黄昏与破晓，